吃完，头贴主人胸前，长尾连摇，亲热非常。二人见他如此驯善灵慧，马缰鞍辔已选取下，各人抱着一个马头，摸他头颈长毛。见那白马，齐白如霜，通体更无一根杂毛，生得又高又长，身子坚实，没有一处松懈。知马腹下的炫毛鳞片也似，鬃尾甚长，映着朝阳，周身油光水滑，隐晦闪闪。另一匹二花，黑白相间，一团团的黑毛有大有小，宛如白雪上面浮涌起片片乌云，黑白分明，映日生光，大小也差不多，端的又神俊又好看，爱到极处，谁也不肯松手。马更依恋主人，闭着马眼，偎在怀内，泪痕上还未干，地下湿了好些马泪。是放手一走，立时跟将过来，不肯离去。二人不料这等好法，喜出望外，正在兴高采烈，忽想起马鞍下还有马料，忙取出来，乃是两大块形似糕饼之物，花绿绿的，清香扑鼻，分为两马。先不愿吃，将头避开。龙姑心细，觉着出来尚见两马拱鞍甚急，如何不吃，只挑既令喂他，必有原因，忙喊大白二花，这东西非吃不可，吃完你们还要跑上一两天病才好呢。话才说完，二花低鸣了两声，先就张口来咬，大白也就李强手中咬吃下去。二人见马吃那草料，好似勉强吃到中途，忽然乱嚼咽下，心中不解。吃完之后，马更跟定二人同行同止。李强想要试验，便令龙姑抓住马鬃，不令走开，自己跑往崖坡上，龙姑才把手松开。马仍遥望李强，立定不动。极致一声大字，立时昂首交丝，飞驰而来。心想二花也许专听龙姑的话，再喊二花也自驰来，只走时朝龙姑看一眼，来时较慢，中途又曾回望了两次。二人相距三四十丈高远，马行绝快，转眼迟到。龙姑在下面试唤马名，大白也是如此，后又试出挥手可以令走，稍微演习几次，便解人语，灵慧驯善，迥出意料，越发心花怒放，高兴非常，一同向马说道，我两人是好夫妻，他就是我，我就是他，无论是谁都要闻乎即来。那马一直都在低声欢笑，也不知听懂与否。二人只顾演戏好玩，马也越来越灵，竟往前进。正在得意，两马忽然周身抖颤起来，躺地打滚，但无病容，只是药性发作。忙赶过去呼鸣说道，我知你们就要满山乱跑，散那药性，只管前去，病好之后仍来这里寻我便了。龙姑无意之间把手一挥，二花忽然一声欢笑，腾身而起，一路纵跳跑出一段，又朝二人回望了两次，方使纵跃奔腾，昂着娇丝绝尘而去。一看大白还在地上打滚乱抖，周身都是泥沙，皮毛染黄了好些，忙喊三哥，快叫马走，省得受罪。李强才知那马出京训练，好些话上不能解，自己不曾挥手发令，故不肯去。遥闻二花连声长嘶，似催同伴，忙将手一挥，急呼大白快走，明日病好来寻我们便了。大白果然就地跃起，一声长嘶，飞驰而去。随听两马嘶声，时近时远，呼应不绝。赶往崖顶一看，只见两马飞驰跳跃于坡崖林野之间，急如走完飞星，猛迅异常。不论多宽大的山沟，奋身一跃，便自越过除却壁陡崖，稍微倾斜一点的险峻坡崖，均可驰上。马蹄好似藏有钩爪，只要上去，绝不滑退。下时更和射箭一般，这等神速，从所未见。互相夸赞称幸，对蒙面人更是感激一场。眼看太阳当顶，觉着腹肌，这才想起青龙剑还不曾去。依了李强，赶到青龙剑在吃东西，龙姑却说： 这两天情势难测，好在洞中什么齐备，又有伤药，可以医治四人，两马要到明日才回。如往青龙剑，今夜未必能够赶回。朱四虽有良心，到底敌人所遣，反正无事要事，蒙面大侠既把马和纸条留在林外，进去也见不到他，不如今日早回，表示胆小害怕，听他的话，不敢走远，明日再来，骑马同去，省事省力，往返又快，就便还可训练。到家吃饭也好吃些，我昨日给你做的新笋还有一半留下呢。李强觉着有理，当日又是镇集，还可去往镇上寻人探听仇敌虚实，便同曲阳走回。到家被仲由拦住，不令去往镇上窥探。饭后在村中放了半天青，次日魏明起身到了林外坡上，天至刚亮，两马声影皆无，知来太早，反正无事，便把昨日存留的刀铲连同当日所带农具往青龙涧送去。到后一看，珠儿正在洞外盼望，说三药客今早把伤医好，以往采药，我腿未全好，日内自往耕种抵验定。今早又发现大树上夹定着一片树皮，指点这里行事，只不许人再往前进，一上那崖，不死必伤。事前曾听马嘶，必是恩人所留。二人间完前言，嘱咐了几句，把东西留下，三客也同回转，就在洞中吃饱回走。二人都惦记那两匹良马，想起大侠季星子每次换马都是一声长啸，龙姑自觉呼声不高，意欲练习，无意之间高呼了一声二花。李强笑说，此林地方宽大，那马必在林外奔驰，不知去往何处，方才未见，怎喊的鹰？龙姑笑答，我这是在练习嗓子，你管我哩。忽听远远马嘶之声，由右侧面森林深处隐隐传来，二人大喜，李强也跟着呼了一声大白，却无回应。右侧面一带林深树密，好些地方上人均未到过，因恐走迷，来往都是旧路，这还是照着蒙面人的走法，否则更远。心以方才所闻不是昨日良马，前进不到半里多路，马似乎又起自右侧，不止一匹，忙同呼应，果有二马同鸣，越来越近。随听草树连响，昨日良马已绕林驰来，好生欢喜。龙姑想要骑上，李强说，吴安的马如何骑法？龙姑笑道，此马姓林，拉住马鬃也许能行。李强见他从来无此喜欢，不忍服役，笑道，你还不曾骑过马，抱你同骑吧。刚同纵上大白马背，二花忽用口咬龙姑衣服，不住拉扯，似有妒意，二人哈哈大笑，只得分骑同行。不料那马不走来路，李强恐树枝打头，受了误伤，正喊二妹留意，伏在马上不要抬头。走出不远，忽闻异香，前面白影纵横，见有天光日影由林隙中漏下，最前面更是明亮，树也高大得多，行列甚稀，花香越浓，马行加快。临近一看，不禁大喜，原来前面竟是千百年以上的苍松翠柏，大军数抱以上，拔地直起，最低的枝头离地也有两三丈，所行之处行列相对，竟宽达十丈以上。地下春草蒙茸，一片淡平，偶有坡蛇，均不甚高，头上繁枝交错，日光筛影而下，遍地银鳞，银风散乱，松影参差，宛如碧云泻地。松枝上面长满各种五颜六色的香草和许多寄生兰花，形如翠带，枝枝下垂，那花约有酒杯大小，鲜艳已极，满树缤纷，异香浓郁，沁人心脾，神志皆清。一路绵亘不断，不知多长多远，好似把人沉浸在香海之中。出生以来从未见到这等奇景，不禁连声夸好，拍手欢呼起来。这片松林长指十余里，除这寄生的幽兰香草奇花异卉而外，并有各种彩禽翠鸟飞翔往来。一路观赏过去，不觉走了一大段，遥望前面， 松林行列，更加整齐宽大。右侧尽头处似有山形隐现，布满阳光。忽听远远又是一声马嘶，两马忽然把头一掉，往右驰去。林中尽是松山古木之类巨木，分不出什么道路。右面只是阴森一些，再往前去，兰花渐少，景更幽晦，施见杂草荆棘阻路，路也崎岖不平。正不知两马为何弃鸣投岸，离林外还有多远，忽见前面暗影中好似横着一带山崖。走近一看，已走出林外，顺着崖角前行半里，便是平日发脚之处。一算路程，差不多比以前要近一多半。只知一段路较难走，余具平坦，当日来回足有富裕，连马都不必骑，越发欣喜。一看天光尚早，便在当地加上安配训练两马，直到黄昏月上方始回转。行时恐马跟随在后，照着方才训练，卸去马鞍，把兽一挥，便自驰走。次日再往，意欲走遍松林，往昨日发现阳光之处查探，那马不知何故竟不肯去。二人料有原因，只得罢了。由此往来方便，每日早出晚归，马是越练越好，桃园庄也无事动静。过了些日，蒙面人始终不曾再见，料知土豪必在暗聘能手，准备报仇。虽有蒙面大侠现身表示，但听朱四的口气，对新村人的疑念始终未消。光阴一过，不觉快有一月光景。这日李强想起灵谷前约，意欲暗入桃园庄窥探动静，就便观察虚实。忽听人说，镇上两个孤身药客突然失踪，二人在镇上往来数年，颇有积蓄。前日还有人见他和秦家教师唐信一起饮酒，当夜人便不见。同伙商客去向唐信打听，说是昨夜同去官道上步月乘凉，后便分散，别的不知。近年镇上商客每隔些时必有一二人失踪，都说被狼偷去，全都生疑，但怕土豪凶威。又见每次失踪的人不是积财大多，便是背后常说秦家刻薄凶横，或将教师打受得罪，谁也不敢出头理论。所贩采的药材又极珍贵，利之所在，只得冒一点险，谨言慎行，哪里还敢管什么闲事。至多探寻两句，稍觉对方辞色不善，便不再问。以前有那聪明一点的，不愿受人剥削，采到几样珍贵药材，连店都不回，连夜起身，或是另由同伙带走。不料回数一多，渐渐被人发觉，走出不远便遇盗贼，送了性命。当地距离县城大远，这般药客多是孤身，无人做主。偶然清官也只把家属和左近商人骚扰一阵，敷衍了事。后来众商客疑心土豪闹鬼，孤照所说规条，由镇上药站代收代卖，利钱虽去了一多半，上等货物还得不到，须有土豪独收专卖，不能染指，人却平安。经此一来，事更明显，那久受剥削心中气愤的人，只要背后烧出怨言，被对方爪牙听去，不出三日定必失踪。由去东起越发厉害，众商客做惯这行，难于改业。明知秦迪是个形同盗贼的土豪恶霸，但有那等才是，谁也奈何不得，只得在入山采药时私下约定，除交易外不可议论秦家长短。到了上月，人数居然不短，方自庆幸。日前祭神饮酒，又有两人说话失了检点，次日人便失踪。李强暗中曾交友两个药客，弟兄二人，一名鲍英，一名鲍宁，人醉机警，又会一点武功，因在镇上往来年久，心思灵巧，不惜小费，善于交接，和教师恶奴都说得来，有时小事也能居中化解。因在山中采药为野兽所困，巧遇李强解救，甚是感激，双方成了至交。李强便说开荒经过，现虽安居度日，终恐土豪吞并，请待留意，如有风声，待送一信。二人感恩，又是同病相怜， 借着收卖李强所采药草为由，每月见几次面。那班爪牙虽奉土豪密令，因见李强外表老实忠厚，性情良善，均以为秦氏父子多疑，做贼心虚，并无此事。李强常在山中和龙姑打来野味，在宋县与他们又有鲍氏兄弟代为官说，大家都和李强投缘。掌管镇籍的要站主人乃秦敌心腹张玉，威权最大，人最贪小，因得过两张狼皮，见他天真老实，常送东西来换酒吃，向不计较。